所以这个传道人就绞尽脑汁啊，苦思冥想，压力好大。啊，礼拜
天马上就要到了，啊，这个传道人非常辛苦。那挣扎挣扎挣扎到后来很累的时候呢，他就往旁边的墙壁上靠了一下，靠了一下以后呢，就在那一刻他头脑就灵光了，忽然间一亮，原来他现在最需要的并不是要他要准备这个主日信息，那不是他最需要的，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依靠，就是要依靠神。他作为一个传道人，他居然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忘记了依靠神，这个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写照呢？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是不是有时候就像这个传道人一样忘记了依靠神，以至于我们被劳苦愁烦压制的，我们喘不过气来，里面呢也常常失去了平安喜乐，失去了那属灵的能力，这是我们需要常常去反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一起也要思想，神把那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来去依靠这位圣灵，这是今天的一个主题。那在这几个月里面，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这个耶稣与门徒离别以前，在离别之前，在分别之前的谈话，然后这些事呢都发生在耶稣要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所以耶稣讲了跟门徒有很长的一段谈话，然后这一系列的谈话呢都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4到17章。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今天这一个主题，我们来到了第16章，然后第5节到15节，第16章第5节到15节。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尽量翻开你们的圣经，打开圣经来看这段经文，然后我们这样子会更容易的能够去明白神的话语。好，约翰福音的第16章，约翰福音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5到第7节，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在离开世上的时候和门徒的这段谈话对我们非常宝贵，因为知道主你去了，主你要差派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求你宝贝圣灵启示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今天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律法当中的奇妙，也看到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圣灵是神，愿我们尊圣灵为大。主求你将这段宝贵的话语，主啊亲自的启示在我们心里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在第5节这里他说，主耶稣讲了这一句话，他告诉门徒说，现在我要离开了，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这是第5节。我们乍看这个第5节的时候呢可能有点奇怪，因为耶稣说门徒没有人问耶稣你往哪里去，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往前面看，在约翰福音的第13、第14章呢，彼得曾经直接的问主说主往哪里去，而多马呢也间接的问过主耶稣，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多马是比较间接的，但彼得是直接问的，问过说主你往哪里去。所以 为什么耶稣这边说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呢？答案在哪里？答案在第六节。第六节说，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所以其实在第五到第五节和第六节呢，这里耶稣是表达的是一种责备，是一种责备，责备门徒。虽然这个责备是非常非常温柔的，不太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当耶稣一再的提到他需要离开门徒了，门徒当中真的是没有一个人他能够像那个伯大尼的那位玛利亚一样把耶稣的话给听进去了。我们知道玛利亚怎么样，在前几个礼拜我们在长青团契的时候，我们分享了玛利亚在主耶稣要离开的时候，他抓住那个机会，然后把最珍贵的那个真拿达香膏膏在耶稣身上，为耶稣安葬来做预备。门徒为什么没有能够像这个伯大尼的这位玛利亚把耶稣的话听进去呢？原因就在第六节所说的，他们满心忧愁，满心忧愁。但是他们忧愁什么？他们是忧愁他们自己，他们是为自己而忧愁，他们关心自己的前途需要甚于关心主的前途与需要。所以他们一听到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时候呢，这些门徒们就满心的忧愁，他们心里面在想我们该怎么办，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怎么办。他们既没有因为耶稣呢要承受那个苦难呢而去分享耶稣那种伤痛，就像伯大尼的玛利亚一样，也没有因为耶稣呢将要回到天父那里去而去分享耶稣的喜乐。这是我们几个礼拜以前分享过的，耶稣要回到天父那边去享受那个从一开始有的荣耀。门徒们并没有因为耶稣这样子而去分享耶稣的喜乐，他们有的是什么呢？大多数是为了自己的前途需要而满心的忧愁。所以耶稣说门徒没有人问他说你往哪里去，耶稣并不是忘记彼得和多马刚刚说的话，没有，耶稣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没有一个人真正是以关心耶稣的这个出发点去问说主耶稣你往哪里去。所以可以这样说，彼得虽然问耶稣说往哪里去，但彼得真正关心的是耶稣的离开，而不是耶稣要去哪里。彼得非常关心耶稣要离开的这件事情。很可惜，当时没有一个门徒展现了对耶稣真正的关心，而是因为他们生命怎么样，太过幼嫩不成熟，就像孩子还没有长大，不太会真正的去体会或关心大人的一些困难一样的。所以耶稣的这一点责备在第五第六节对门徒对我们是一样有意义的。在任何的人际关系里面，或多或少非常难以避免的是都会有一点点的功利主义的成分在里面，甚至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的。我们和神之间关系有时候也带着那种功利，我们太关心我们自己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呢他要一生的熬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我们的己生命，从我们的旧生命里面走出来，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那个神所赐的属天的那个平安和喜乐。当我们愿意这样交托的时候呢，我们个人的需要呢，神呢他总会看顾，他总会看顾那敬畏他的人，神一定会在暗中来保护我们的。所以由于这些门徒的光景，他们仍然关心自己多于他们关心耶稣，所以门徒就无法体会到耶稣离开呢不只是神的旨意，甚至对于门徒来说这也是一个最好的安排，他们无法体会。 所以在第七节呢，耶稣怎么样，他就必须对门徒强调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所以耶稣离开门徒，他到底对门徒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只要从教会历史里面，从后来发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门徒在耶稣离开以后呢，门徒生命怎么样，有一个戏剧性的很大的一个改变。在过了那最后的那个晚上，当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呢，我们知道耶稣呢就被大祭司所派来的人给逮捕了，然后门徒呢都离开耶稣逃跑，甚至呢一向最勇敢的大师兄是谁啊？就是彼得啊。在彼得这位大师兄非常勇敢的，他在鸡叫以前呢，很不幸的他要三次否认耶稣。门徒们的失败呢，显出了他们是一群非常胆小软弱的人。但其实呢，门徒呢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在大难来头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像这些门徒一样贪生怕死。门徒不例外，我们也不例外。但是呢，在50天以后，在耶稣被钉十字架50天以后，门徒的生命就有了很根本性的改变。我们来复习一下这段，很简短的复习一下这段历史。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以后呢，在第三天复活了。然后呢，耶稣有40天的时间，复活之后有40天的时间显现在门徒中间，然后之后就升天，然后呢一切就安静了下来。门徒们就留在这个耶路撒冷，在一个楼里面，教会历史里面喜欢称它为马可楼，可能是马可母亲的家。他们在这个楼里面切切祷告，等候主的应许，就是主应许他们要等候圣灵的洗，圣灵的洗。然后不到10天，突然怎么样，不到10天呢，突然的一个轰轰烈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五旬节这一天，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以后的第50天，圣灵降临，就像旧约的神降临在西乃山上，正式开始旧约百姓的一个聚集。同样在新约也是一样，新约是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之后呢，新约的教会就诞生了。所以圣灵降临以后，门徒的生命就彻底改变了。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的，他们开始怎么样，勇敢起来，放胆的传讲主的道，就算是遭受逼迫的时候呢，仍然看见他们怎么样，欢喜的来见证主名。门徒终于体会到说，为什么主耶稣说他去是与他们是有益的。主耶稣一离开门徒，他就差派圣灵来住在门徒中间，就成为门徒里面的那个勇气和喜乐的泉源。就这样子的，在未来的这短短的300年里面呢，福音就从这几个门徒开始了，最后传遍了整个的罗马帝国。所以第七节呢，耶稣告诉门徒说，如果他不离开，保惠师就不会来，只有在耶稣离开以后，圣灵这位宝贝的圣灵才会来，这一切都是为门徒的益处的。好，我们继续来看第8到第11节。保惠师圣灵来了以后，他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看约翰福音16章的8到11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在几次以前的讲道里面，我们在分享14章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说过，真理的圣灵乃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世界上的人不见他，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这是在第14章我们分享过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你和我，今天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坐在当中的， 我们本来都是来自于世界上的。那么我们当初又是怎么样认识和接受的圣灵呢？这当中一定有个过程，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如何从这个一个不认识不接受圣灵的，到最后能够认识并接受圣灵的？这当中一定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圣灵要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灵魂里面的问题。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这一节所讲的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第八节，圣灵来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灵魂深处的一个问题。所以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许多人喊着说怎么样，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些犹太人要钉主耶稣的十字架。可是等到五旬节以后呢，圣灵怎么样充满彼得，彼得就站起来讲了他的第一篇道，在教会面前，这也是教会面前的第一篇道。这些当初这些犹太人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这些人，当他们听完彼得道以后，心里是什么样感受啊？圣经说怎么样，众人觉得扎心。扎心，什么是扎心呢？扎心就是像拿那个针一样刺在心里面，里面是非常痛苦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所以这个扎心呢，就是自己责备自己的最好写照。不用神来责备，自己就责备自己了。所以在神面前，当我们知道有罪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不只是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甚至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当我们知道有罪的时候呢，千万怎么样，我们彼此提醒，不要紧紧的纠结在心里面，到底要认罪啊还是不要认罪啊，在那里纠结。这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当孩子们做错事情的时候，爸爸妈妈怎么样，早就远远的看见了，早就看到了。所以不管这个孩子怎么样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他们怎么样就是已经做错事情的了。所以承认也好承不承认呢，都不能改变这个做错事情的这个事实。反而是怎么样，如果不认错的话呢，孩子和父母之间关系上面怎么样，就有了一个拦阻，无法恢复。所以要怎样挪去这个拦阻呢，就是要这个孩子怎么样，要诚心诚意的跟爸爸妈妈道个歉认个错，爸爸妈妈就怎么样，就重新的接纳这个孩子。但是如果不认错呢，不认错了哈，这个紧张关系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呢，如果犯了罪在神面前为什么不认错呢？这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要赶紧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让我们和神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呢能够尽快的化解。千万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提醒，不要硬着心坚决的不认错不认罪，这样损失最大的就是自己了。那么圣灵在哪些方面呢帮助一个人从不信主到信主，在这过程里面来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到底在哪三方面做了这件事情呢？这边九到第十一节讲到这三方面，圣灵要在罪、义和审判这三方面来帮助一个人不信主的人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这节说到当一个人听到福音以后呢，圣灵会引导他，慢慢的让他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他们不信神，他们不相信神，这本身就是一个罪，而且是最大的罪，在重罪当中的最大的一个罪就是不信神。我们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呢，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他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他们顶多怎么样呢，承认自己在个性上有一点点小的瑕疵而已，但事实上呢，不信神怎么样，他本身就是罪。我们不需要犯什么特别罪才是罪人，当 当我们在不信神的时候，不信他所差派，神所差派来的耶稣的时候，就是一个罪人了。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有这么样一句话，有这么样一段经文，他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不信神就是一个罪了。神牺牲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赎罪的大功，人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可以得到救恩的。但是人如果不信不接受呢，这意味什么呢？这就是等于说神付上了劳苦的代价，辛辛苦苦预备了一份贵重的礼物要赐给一个人，而他呢怎么样，断然拒绝这样礼物，他不要神的这份礼物，等同于他拒绝了神所给的礼物。所以难怪圣经在这边就讲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么相反呢，一个诚心来到神面前的人，圣灵就会做工，让他心里面柔软下来，不再去抵挡神，而是为了自己怎么样，不信神不信耶稣这个罪呢，自己责备自己。一旦这个人认了这个罪，结果是什么？就是心中呢如释重负啊，神赦罪的那个平安呢就会进到他心里面来，他就会知道神已经怎么样赦免他的罪了。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第十节，圣灵如何让世人为义呢自己责备自己呢？这是圣灵在第二个方面，在义的方面，圣灵要帮助人自己责备自己。第十节说，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保罗说，犹太人因为不明白神的义，想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这在罗马书的一句话，这些犹太人不明白神的义，想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有两种义，一种是神的义，一种是人的义，道义的那个义。用通俗话来讲呢，义，这道义的义呢，就是对的事情，用通俗话来说。所以呢，一种是神认为对的事情，那就是神的义，一种是人认为对的事情，那就是人的义。人因为不接受神所说的对的事情，人因为想自己当老大，自己说了才算，自己说的才对，这就是以自己为义啊，就是以自己为义，以自己为对。所以保罗说的呢，不明白神的义，他就说人呢不明白神的义，他就会想要立自己的为义，最后结果就是他不服神的义了。人想要脱离神的掌控，这是怎么样，这从伊甸园一开始就有的。所以当神说园中所有树上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不可以吃，吃的那日必定死。我们常常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神是小气吗？一点都不是。我们很容易忘记了，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园中所有树上果子都可以吃。你从这当中，我们从这当中可以看到神的一个心意。神非不但不小气，事实上神是非常慷慨的，神给人享受那最大的自由和福气。但是呢，神也要人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自由是有一定的范围和界限的，这个范围和界限可以说就是神的义，就是神认为是对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那么在范围以外的呢，就是神认为不对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事情。亚当夏娃他不服神所设定的范围，他们没有把神的话给听进去，反而怎么样，把蛇的话给听进去了。神给的那么多可以吃的，他们吃了以后还不满足， 神指定的那一棵树不可以吃的果子呢，他们偏偏要去吃。所以就是说亚当夏娃呢，他们是不以神所说的为对的为义的。从此以后呢，因为他们犯了这个罪呢，罪就进入到人的里头，人里面就开始有了悖逆的灵，一个悖逆的灵在里面。最后这个罪在人类历史里面呢，就像发酵一样，然后进入人到人的生命以后呢，这个酵呢就越发越大，直到人整个生命呢被吞灭，被罪所污染所吞灭。从此以后人就变得极端的怎么样，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慢慢的人类就进入到圣经所讲的一种自义的状态里面，就是自以为义，那种自义，自己认为自己才是对的，完全不把神看在眼里，甚至对神指指点点，对圣经启示的真理呢就抱持了一种高度的怀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吗，不只是神会审判人，事实上在历史上呢，我们还看到相反的事情，就人也会审判神，人也会审判神。所以当人在审判神的时候呢，神就怎么样，神就保持缄默了。神是以他的尊荣不会随意的为自己来辩护的，因为整个的宇宙真正的最大的审判官不是美国的最高法院的这些法官，也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总统，而就是神自己。世界上弟兄姊妹蛮有意思的，世界上只有神自己手中握有了一个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我们知道美国这个三权分立，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美国是三权分立，为什么要三权分立呢？那是因为人性是败坏的才这样设立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非常清楚，权力会使人败坏的，权力会使人腐败的，所以就三权分立，不让这个权力呢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手中。但是我们知道神迥非世人，神绝不会败坏，只有神自己呢可以把这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完全的怎么样集中在他自己的手中，仍然能够保持他自己的圣洁和公义的。所以这位掌握了宇宙永恒的这个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这么样一位统管万有、拥有独一权柄的神，当世人对他指指点点，当人怀疑他、污蔑他的时候，甚至审判他的时候，这位神会不会从高天之上下到地上和人去辩论？会不会？当然不会，对不对？所以第十节这里面说什么？我们来看第十节这边说什么。他说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完成了他一切的救赎工作，他就回到天父那里。耶稣没有跟世人争辩，当人在地上还在那里呱噪争辩，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义的，什么是不义的，要不要割礼还不割礼等等，在争吵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已经从这样子的辩论当中离开了人群，回到天父那里去了。他在十字架上工作已经显明了神的义，十字架显明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只有一条路才是对的路，才是义的路，才是正的路，就是要相信耶稣，然后借着他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叫我们从不义的变为义的。所以这里面并不是通过争辩，不是通过强词夺理使我们从不义的变成义的，这里面是要借着圣灵的工作让人看到自己的不义、不正、不对，然后呢就会自己责备自己，诚心诚意的来相信，说相信耶稣，我们认罪悔改，让耶稣的义呢成为我们的义。我们继续来看第三方面圣灵的工作，在第十一节，圣灵是如何的让世人为审判呢自己责备自己。第十一节这边讲到说，为审判 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们在两周前呢，在第十五章里面交通哈，我们曾经一起思考过哈，使徒约翰笔下那个世界，我们叫希腊字哈，叫做 cosmos 哈，这个 cosmos 世界是怎么样一个地方呢？约翰非常喜欢用 cosmos 哈，这世界这个字，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有没有啊？使徒约翰笔下所说的世界啊，基督徒不要去爱的世界，为什么？因为这世界是谁在掌权的？谁是世界的王？这世界的王我们都知道，这世界王就是撒旦啊。为什么不可以爱这个世界呢？因为这个世界所运行的原理哈，是撒旦这个世界的王所精心设计的，他让世界整个的成为一个大骗局，里面的运作的原则是非常怎么样精深奥妙的，一般人是无法轻易的明白透彻的。世界虽然看起来是千变万化，但是背后呢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是一般世人看不到的。这个统一原则就是怎么样，就是让人自己以为自己是神，但是呢其实撒旦才是背后控制这个世界的那位神。所以撒旦他就利用千变万化的这种思想哲学啊、风俗啊、潮流来去迷惑人，来欺骗人，让人以为自己是神，自己是主，自己掌管自己人的前途。所以我们常常说人定胜天，这完全是怎么样，是伊甸园这个撒旦迷惑夏娃的那个翻版。所以这世界上人他都被弄瞎了心眼，他不但世界上人不但不认识神，甚至怎么样不认识魔鬼，所以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这个世界呢已经成为一个抵挡神的巢穴了，每一个世人呢都成为抵挡神的一份子。所以这样子一个悲惨的情形，我们世界上人活在当中，我们并不明白这样悲惨的情形呢一直要等到什么，等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复活以后才开始有了转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通常我们感谢主擘饼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感谢主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工作，他留下宝血拯救我们的罪。但是其实十字架工作远远的不止于此，十字架工作不是只是单单的为了要拯救我们的罪，事实上十字架还是神定罪撒旦的一个地方。所以除了救恩以外，十字架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它就是神定罪撒旦的一个地方。因为耶稣完全的顺服，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因为耶稣完全顺服呢，他就审判了撒旦的不顺服。撒旦不顺服，神本来用一秒钟就可以把撒旦给掐死的，或者是就是直接说撒旦是不对的，但是耶稣怎么样，他亲自借着他自己的顺服来去审判了撒旦的不顺服，把撒旦的不顺服完全的对比出来了。不但如此呢，而且在十字架上面呢，神不但审判了撒旦，一并的怎么样，连同撒旦所掌管的这个神，这个抵挡神的这个世界，这个 cosmos 都一并的怎么样落在神的审判之下了。所以圣灵来呢是要叫世人怎么样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我们刚刚这样讲的就是撒旦怎么样的控制这世界，但是呢当属灵的眼睛，当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这一切背后的原因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启我们悟性，他就帮助我们认识到说撒旦是那恶者，是抵挡神的，不顺服神的。而我们过去呢是活在这个撒旦所掌权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随同世界上的风俗习惯，我们做的事情是高举我们自己， 我们其实怎么样，我们就是抵挡神的人，我们怎么样，就是撒旦的同路人。虽然没有一个人说他会喜欢当撒旦的同路人，不会这样讲的，但在属灵的光景里面，我们过去都是撒旦的同路人，我们过去都是不顺服神不相信神的人，本来都是应该要永远灭亡的。现在呢，我们怎么样，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原来十字架怎么样，已经审判了撒旦，也一并的审判了撒旦所掌控的这个世界，包括上面的哲学思想潮流风俗习惯，这些一切啊，抵挡神的这些事情，神都审判了。所以我们对这些事情怎么样，来龙去脉都清楚了，我们属灵里面怎么样，有了亮光，所以我们就认罪悔改，自己责备自己，这都是圣灵的帮助，帮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知道过去我们是活在那种光景里面的，我们就再也不愿意怎么样去做撒旦的同路人，我们就愿意怎么样悔改来归向神。我们要感谢主，只有圣灵来的时候，圣灵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智慧和悟性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是多么样的败坏，而这个世界败坏的这个世界呢，是已经在十字架的审判之下的。我们来看最后今天的经文，好，在十二节，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啊，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我们来看最后这几节哈，第十二节这边讲到说，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为什么门徒担当不了呢？为什么门徒担当不了？第一，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嘛，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门徒呢还在温室里面保护着，还没有到外面的世界里面去经历那属灵所会经历的一些事情。第二，更重要的就是说，他们为什么现在担当不了？因为他们生命还很幼稚，还没有成熟，他们没有，他还没有到那种，甚至还不能成熟到可以接受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连这一关他们都还没有过去。所以主耶稣说，我本来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耶稣呢，在整个的约翰福音十四到十七章，在和门徒彼此分别之前呢，耶稣真的是在那边殷的嘱咐教导门徒要明白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我相信耶稣呢，他并没有期待门徒全部都能够了解，但是呢，耶稣还是要尽量的要把该说的事情尽量的说出来，这样好帮助门徒预备未来。即便门徒现在暂时不明白，但是有朝一日呢，回想起来耶稣讲的这些话，就能够明白耶稣呢已经在之前呢已经预知了一切了。到那个时候呢，门徒遭遇的时候，回想这些事情，回想耶稣讲的话，他们就会相信神呢仍然在一切事情上掌权，在一切事情上掌权，没有什么事情是脱离神的旨意的。到那个时候呢，耶稣现在讲的话呢，就可以怎么样，可以在门徒的生命里面可以开花结果了。所以现在耶稣讲了那么多了，14到17章讲到目前，他已经讲了这么多了，似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一个临界点。耶稣知道说他只能讲那么多了，再多门徒也担当不了了。这就有点像什么，有点说像在座的，我们在座的做爸爸妈妈的，教孩子功课，就算我们请全力教他们，但是我们都知道到个点子上我们就应该要停下来，再多呢孩子也担当不了了， 不能再填鸭子哈，再一直灌一直灌灌下去，不可能的哈，该停就要停下来。所以呢，耶稣这边呢，他决定说要把将来的工作怎么样，要交给圣灵，让圣灵去完成这一切的启示的工作，下半段一切的启示工作。所以第十三节耶稣说什么？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第十五节说圣灵来要把将来的事情告诉门徒。就在这个晚上之后，我们知道耶稣就要上十字架，要离开门徒了。虽然之后会复活呢，但是也只能和门徒在一起有四十天的时间。我们刚刚说过，他就要回到天父那边去了。门徒呢，将要经历很多很多救赎的事件之后，包括什么？包括耶稣的死里复活，包括什么？包括五旬节教会的诞生，还有教会初期的建立，在使徒行传所讲的那些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谁将会为门徒启示这些事情的发生呢？还有那些原因呢？谁能够引导门徒或向左或向右或向右？谁能够带领门徒怎么样开始这个整个救赎计划的开展呢？没有别的，就是圣灵。所以圣灵来，他要引导门徒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并且把将来的事情告诉门徒。所以第十五节耶稣这边讲一句话，耶稣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这已经让我们看到圣父所拥有的一切也都是被圣子所拥有的。所以这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说，圣子呢，他并不是一个第一个等级的神，他乃是和圣父同等的神，凡父所有的都是耶稣的。所以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曾经讲过，他们是同尊同荣同职，同一个尊，同样的尊贵，同样的荣耀，同样的本质，或者说属性。所以三位一体的神是同尊同荣同职，但是呢，三位一体的神在救恩的工作上面呢，却是彼此分工合作的。我们知道圣父是怎么样，他是计划救恩，圣子呢是完成救恩，圣灵呢是施行救恩。这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那我们很清楚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在救恩里面呢是分工合作的。圣父是计划救恩，他拣选儿女，拣选我们进入到永远的国度里面去。甚至呢，当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甚至是完成的救恩了。然后圣灵呢，就在圣徒当中，在教会里面来施行这个救恩，让人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把人给带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来归向神。这是圣灵在施行救恩。所以呢，在救恩的工作上面，三一神是有次序的，是有次序的。圣灵是凭靠圣子在说话的，然后呢，圣子呢又是凭靠圣父在说话的，然后圣灵呢是荣耀圣子，圣子是荣耀圣父，所以他们的工作是有一个次序的。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以后，我们就可以再深刻的一点来看这十三、十五节这里面的意思。第十三节，圣灵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了。第十五节他说，凡父所有都是我的，圣灵要将授予耶稣的告诉门徒。所以我们再更深刻来思考这两节，十三和第十五节。耶稣无论说什么，无论做什么，都不是凭自己说，凭自己做。这就确保了他是完全，我们知道耶稣会这样做是完全出于耶稣顺服神，顺服天父。那因为耶稣呢完全的顺服，所以他的所说的所做的就可以确保的 完完全全合乎天父的旨意，不会有任何矛盾。他是完全不凭着自己说，不凭着自己做。好，现在这两节经文是三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圣灵也不是凭自己在说什么，圣灵所说的一切都是出于耶稣的，圣灵将授予耶稣的告诉门徒，这样圣灵所说的话呢，怎么样也一定的完完全全合乎耶稣的旨意的。所以我们在这边有没有看到，甚至圣灵他们都不是凭靠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所说所做的就完全的合一，没有任何的矛盾。而且呢，因为圣灵要将授予耶稣的告诉门徒，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最后呢，最终是由圣灵来完成的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圣灵要将授予耶稣的来告诉门徒，所以圣灵就完成，最后会完成了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有没有看到圣灵要把将来的事情告诉门徒，圣灵又要把授予耶稣的告诉门徒，所以圣灵是完成将来要完成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这里面就已经隐含了一个意思了，这里面已经是隐含意思。这里耶稣呢，实际上他讲这十三节十五节的时候，已经是用一个含蓄的说法，他已经预告了未来的新约的正典。什么是新约的正典？那个正典啊，新约的正典就是我们手头上的这本新约圣经。这本圣经，新约圣经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圣灵将会教导门徒明白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些门徒们，这些使徒们，最后他们就写下了我们手中的新约圣经。所以这一切的剩下来这一部分工作，都是圣灵带着门徒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最后，我们还有一节，就是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我们再来看第十四节。十四节他说，他要荣耀我，就是圣灵要荣耀耶稣，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因为圣灵要将授予耶稣的来告诉门徒。耶稣是如何得荣耀的？这是我最后我们盼望借着十四节我们能够看到这里面一个很深的一个意义在里面的，对我们个人来讲很有应用的。我们知道耶稣是如何得荣耀的呢？这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在第十四节里面，当耶稣死里复活以后，我们知道耶稣就高升到天父那里，回到荣耀里面。耶稣呢，就在荣耀里面呢，与天父一起分享从创世以来那个荣耀，在永恒世界里面，在还没有世界以先，三一神所本来所拥有的荣耀。所以当耶稣复活以后升天，就回到荣耀里面去。这个是本来门徒如果知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应该要跟耶稣一起来去分享耶稣的喜乐，但门徒却没有的。所以耶稣要回到荣耀里面。但是呢，在第十四节里面，耶稣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在第十四节耶稣告诉门徒说，耶稣将要如何得到更多的荣耀。怎么样得到更多的荣耀？耶稣怎么样得到更多的荣耀呢？就是借着圣灵将耶稣基督的启示来启示我们，借着圣灵把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耶稣就得到更多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啊？当我们个人在私下阅读圣经的时候，或者是在聚会里面查考圣经，当我们祷告神说求圣灵开启我们的悟性，使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启示，弟兄姊妹知道吗？这是一件非常荣耀耶稣的事情。这就是第十四节要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在有没有看懂第十四节了呢？我们可能以为我们需要服侍教会那才是荣耀神， 或者我们需要奉献，不管是时间上、金钱上和才干上，我们需要奉献，那才是荣耀神。我们需要，或者说我们需要活出神的性情来，像主的荣美那个性情要活出来，这才是荣耀神。当然了，这些当然都是荣耀神，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当我们在那里读圣经读不懂的时候，当我们在祈求圣灵，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启示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在那边行很难过，看不懂圣经，因为当我们在这个寻求的过程当中，这就是荣耀神，是荣耀耶稣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聚会也是一样，不管是礼拜五的这个查经聚会，或我们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来这研讨神的话语，来去明白神的话语，来看到耶稣基督启示的时候，这就是荣耀神，就荣耀耶稣的一件事情。这是第十四节要告诉我们的，圣灵要荣耀耶稣，因为圣灵要将授予耶稣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很快的把第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十五节交通了一遍，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一个工作，圣灵的工作。最后我们做一点总结，做一点结论。在两周以前呢，我们在交通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最后两节那边说到说圣灵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然后门徒也要做见证。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得到吗？在第十五章的最后那两节。所以呢，我们是和圣灵一起同工的，要为耶稣做见证的，要为耶稣见证。然后在上次的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怎么样，看到说门徒们他们要遭受逼迫，也要遭受到世人的恨恶他们。但是到今天经文呢，今天经文就不只对那个时候门徒，也对我们都有很大安慰了。所以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来为耶稣做见证的呢？是在困难当中的。所以在第十四章接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其实耶稣告诉门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那里那么困难当中，那么困难当中有世人恨恶门徒，甚至逼迫门徒要杀害门徒的时候，但是门徒仍然要为耶稣来做见证，而且不只是单单是门徒做见证，而且是圣灵也要在那边做见证。所以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安慰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耶稣是用他那无与伦比的那个义，超过世人那个义，来指出世人的不义，来对比出世人的不义，用他自己超凡卓越的那个义来对比出世人那个悲情下悯的那个义不义。所以耶稣走了以后，离开门徒以后，门徒怎么办呢？难道门徒就不要再做见证了吗？门徒他们自己没有主耶稣那种义啊，我们也没有，所以我们要如何能够说服世人，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义，好叫他们愿意悔改认罪来归向神呢？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工作。我们自己怎么能够，我们有什么能够告诉别人呢？今天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只有圣灵才有那种能力，能够让世人怎么样，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认识自己的罪、自己的不义，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而我们呢，就像门徒一样，我们乃是与圣灵同工的。所以当我们愿意和圣灵同工的时候呢，我们无非就是神的一个器皿而已，我们就在那里按着神的真道来去说话，凭着信心按照神的启示来说话，然后把福音给传给别人，剩下的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了。只有圣灵才能够在人的灵魂的深处来工作的，使人归正，使人能够转向真神，唯有圣灵才能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这些为主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凭着信心和圣灵来同工，我们说圣经所教导我们的， 我们说圣灵所感动我们的，我们把这些福音传给这外邦人，传给这个周遭黑暗的世界，剩下结果交托给神，让圣灵亲自做他所要做的工作，让他来帮助这个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让他们能够怎么样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经文，让我们有个更多的依靠神的心，更多依靠圣灵的心，更多的知道当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敏感圣灵的同在，我们要在心里面要祷告神，让神来赐下感动，让我们知道当说什么样的话，剩下来就把一切都交托给神。愿主祝福今天的话语。我们就停在这里。
好，现在